各位早安，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二章十三到最后，求上帝带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夫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夫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里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在这第三幅象征性的图画中，龙被摔在地上后就逼迫夫人，因为他是生产了男孩的，因此他企图消灭夫人。实际上这是他恨那一男孩的表现。我们特别要看到经文告诉我们，夫人得到鹰的两个翅膀，使他飞到旷野。在旷野中，神为他预备一个地方，他在这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1260天，或者42个月。他住在这里躲避那蛇的面，这龙还不愿放弃，从他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但是地开口吞了这河，因此龙就大怒，向妇人发怒。但当他不仅在毁灭孩子的事上失败，也在攻击妇人的事上失败后，他便偷偷逃走，去和其余的儿女征战，也就是那些遵守神的诫命、坚守基督见证的人。这一幅图画怎么样来解释呢？我们呢，就看到撒旦既然不能打败基督，就继续疯狂地攻击教会。教会在肉身上使弥赛亚降生，也透过生产使人类得救，这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带领。他向教会发怒，撒旦向教会发怒，因为教会见证了基督，但是主保护他的百姓，他用鹰的翅膀背负他们，在苦难的旷野中，也在奇妙供应的旷野中，上帝预备了地方，用圣道的玛拿喂养他们。教会住在这里躲避那蛇的面，也就是躲避撒旦最直接而致命的攻击，撒旦不能毁灭。这是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整个千禧年。那恶者想要使教会陷入一连串的谎言，一连串的风波，一连串的败坏，但是教会是不会受骗的。然而世俗人乐意喝这个世界河流的水，魔鬼欺哄教会失败后便非常生气，决定要攻击妇人其余的儿女，也就是攻击别的基督徒。在这段时间，教会同时经历好与坏，有撒旦的逼迫，也特别有神的看顾。神使那恶者不能直接攻击教会，毁灭教会。在这一时期，神的百姓被圣道玛拿喂养，并且在地上来借着忍耐见证出神的平安。主已经为他们在旷野预备了地方，这段时间被描述为一载、二载和半载。这就是两位见证人所预言的时间，福音正被宣扬的又广又远。接着有3天半，见证人被杀，他们的尸首躺在大城中的大街上。这是哈米基多顿大战，这3天半是上帝对教会的试炼，其后就是最终的审判日。因此很明显，这被描述为一载、二载、半载的时间，始于基督第一次降世，并且延伸到他第二次来进行大 大审判之前。我们仔细研读启示录二十章，便能肯定这一看法。在那里也是一样，教会在躲避那蛇的长时间被养活，因此撒旦的影响力被抑制。接着有一段非常短的时间，期间魔鬼聚集在哥哥和马哥的军队中，要攻击圣徒的营。不久之后便是基督降临带来审判。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在一段长时间，也就是福音广传的时代，有42个月，也可以说是有1000年，也可以说有1代、2代、半代，也可以说有1260天。同时我们也看见有很短的时间，就是3天半。那么3天半正好是一个完全期的一半，也就是很短促的有一段特别受苦的时间。同时我们也看见有审判日来临，所以在11章、12、13章中，我们找到这段时间的3种讲法，只是其中稍有差异。事实上42个月等于1260天，又等于1代、2代、半代。所以在这3个例子中，我们都处理这3年半的时间。为什么是3年半呢？我们必须记得，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亚哈王手下受苦，有大旱3年半，而那一段时间神的教会被逼迫，也是没有被毁灭，显出了神极大的保护。而且呢，这3年半也的确是完全期的一半，表明这一段时间是被限制的，也是有上帝奇妙的护理和供应。旷野在人看来是非常荒凉，但是在神的手中却是有奇妙的供应。所以呢，我们不认同说这3年半，这整个这一段时间就只是指向将来主耶稣再来之前那样一个未来时段。我们相信这正是在这一个时期，教会在整个末世阶段的总的时期。这一段时期在上帝的掌握中，从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教会被逼迫却没有被毁灭，神的道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神的百姓得到属灵的供应。其实1代、2代、半代第一次出现在但以理书7章25节，后来我们在12章7节也都看得到。这是一段敌基督不断的迫害福音时期，但是敌基督的势力被控制。约翰强调，尽管敌基督的灵已经在世上，但是主仍然在保守。所以在启示录中，这段3年半的时间是指整个福音时代，整个末世时代。接着是3天半，期间从无底坑出来的兽将会杀害见证人，并压制福音的声音。我们相信也是指向主再来之前会有一段特别严重的迫害。但是对于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的教会来说，我们是毫无所惧，因为主已经装备了、供应了、带领了他的圣徒。被天使长米迦勒从天庭中赶出来的红龙，发现他原先所统管的地也不再完全听命于他，因此他就只能退守到地与海交界的沙滩上。所以这红龙是节节败退，但是却猖狂进攻。虽然约翰没有明言，但从启示录13章1节我们来看见他的这个动作是要从他的老巢中，也就是海中召唤海兽，并借之来逼迫妇人其余的儿女。因此呢，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十分明显，他一方面显示在红龙和羔羊南海的征战中撒旦节节败退，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显出魔鬼负隅顽抗。 在临界的征战中他已然败落，但在他死刑已定但尚未行刑之前，红龙仍旧要张开大口吞吃圣徒。苦难和逼迫是圣徒无法避免的，但灭亡却绝非圣徒的宿命，因为借着羔羊的血和圣徒在信仰的持守，最后的胜利却非圣徒莫属。这一信念绝非一厢情愿的幻想，更不是把头埋在沙中不管现实恶劣情境的盲目信仰，而是植根在羔羊南海已经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并且已经正义打败了邪恶的这种属灵的见识之上。这正是约翰为何要让读者至死信受为基督见证的原因。如果一心回避苦难，我们最终所要面对的是死亡，但若和我们的主一样坦然对待，等待我们面前的却是复活、生命和宝座。所以这样的主旨对我们的鼓励就不言而喻，也是清晰无比。很多人常常担心，我们如果为信仰付上太大的代价，是不是会冒犯这个世界和他人，被别人看为是走火入魔。但是这一段经文却强调，我们应该冒一切的危险和代价为主作证，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我们的主必然在保守供应他的百姓，他给撒旦画了地界，画了界限。所以我们理当在主得胜的基础上再来靠主得胜。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关乎整个启示录的主题，一个奋斗的教会，一个征战的教会，一个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的教会，才是主所器重的教会。我们在为主作证时必须受苦和征战，正如羔羊所经历的一样。事实上，今天基督徒因着信仰受迫害乃至被杀戮，是超过以往的时代。所以布鲁斯在为这段经文写评论的时候，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话，他说，他们用来对抗仇敌唯一的攻击方式，他们对抗仇敌攻击的唯一方式就是忍耐、坚韧和忠诚的承认自己的信仰，这或许意味着受苦和死亡，但他们的主也正是透过受苦和死亡而得到胜利。掌管世界的是耶稣而非凯撒，耶稣是历史的主，那些在凯撒和其代表面前忠心承认耶稣的人就有份于他的得胜和王权。这是布鲁斯的一段话。我们也知道，根据不少基督徒学者估计，现在每年全世界为基督殉道而死的人达到数万之多，有的说达到数十万。那因此这么多为主受苦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岂不激励我们更应该为主摆上。古巴的政府曾经将亚历山大弟兄下在监狱里，只是因为这一位从事青年事工20多年的牧师拒绝背弃他所信的基督。这一位牧师饱受虐待，因吃生了蛆的东西而食物中毒，又被绑起来扔在解冻的湖上，最后被冻得失去知觉。他们甚至用通电的鞭子打他， 使他因痛苦而昏过去三次，他的手脚和大腿上都带着枪伤。他因私藏圣经的罪名被关在一个类似棺材的盒子里，动弹不得达到90天，又因为持守安息日拒绝工作而被丢到一个充满粪坑的化粪池中。他受到对严酷的折磨，他的妻子在他坐监狱的时候和他离婚，也带给他极深的痛苦。亚历山大弟兄曾经说过，一个人只有经历了信仰的考验，才真正看到主给你的信心和忍耐是多么宝贵。这些不是自己能生出来的，乃是上帝给的。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主在世人看来的旷野中，在世人看来各样艰难中，仍然得胜并保护教会。愿你牢牢记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求你使我们持守为主受苦的心志，并以此为兵器抵挡那恶者。愿你使我们得胜有余。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